墙上的字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8年6月1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贝尔所传讲的信息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18。那谢谢先生，你们请坐。那约瑟弟兄，咱们的爱我，今天对我来说是美好的一天。那在这个伟大的城市，我遇见了许多非常好的人。啊，谢谢。啊，不，没关系。我今天在一家餐馆吃饭，那一位女士走上来说：“啊，伯纳汉弟兄，我终于有机会和你握手了。”那她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他说我确实很喜欢昨晚那个信息，那我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就是美味的肉粥了，那这种对我的爱等等。那位女士邀请我到她家吃晚饭，我希望她今晚在这里。姐妹，我很感谢，那非常的感激。那看到在你心中有爱来邀请我到你的家，那真是太好了。现在我想说所有的信息都录在磁带上，那这里有我的好朋友以及同事吉恩高德先生，还有利奥梅希尔先生，那他们是聚会时负责录音磁带的男孩，他们这里有磁带，他们有个特许的摊位应该说是书摊，那摆着那张主的天使的照片。有时当不举办一次聚会时，我们通常不太会那样宣布的，那但这些的书籍和照片等等是给那些想要他们的人的。那今晚我很荣幸能再次来到这里，那从神宝贵的圣言中对你们来传讲。那从昨晚开始我就在思考要就教会倒退了多远来说点什么。那我想今晚我会试着用我的方式来解释一下主的到来有多近了。那我在这些信息中的目的是唤醒教会，那无论何时他来我们都必须做好准备，那这是主要的事情。无论他何时何地来，让我们做好准备，那这个是主要的。那你们知道有童女出去见主，那其中五人虽然是童女，但却是愚拙的童女，没有把油那存放在他们的灯里。那虽然他们是童女和其他人一样，然而他们不被允许去参加婚宴。那我断不希望今晚这里有这样的人像那些灯里没有油的愚拙的童女一样被排除在主的同在之外。那比利一直在告诉我，那说很多人都在问他关于祷告卡的事，好为生病的人祷告。那我认为他们在每个聚会上都为病人祷告。那就如今晚我来晚了，那我进来的时候有牧者们将一些病人安置在后面，那等着要接受祷告。那我以为今晚我要做的只是来讲道，我之前不知道我也需要为病人祷告。那但是如果人们要求我为病人祷告我很乐意这么做的。那我只是不知道。那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聚会，那并且我只是作为一个晚上来讲道的讲员。但是那你们可以询问你们的执事会或长老或其他负责安排的人。但如果你们希望的话，我们会为病人祷告。那无论怎么样，那今晚我想读一段但以理书，但在我们读之前，那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哦，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为群羊牧者的伟大永恒的神。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今晚依然活着，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激励着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在这当下和这时代可以行动正直清醒，成为所有世人所读的见信。我们祈求神，你今晚把他的伟大同在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中间碰巧有罪人，愿他们能为自己拒绝神如此慷慨赐予他们的恩典和怜悯而感到羞愧，使他们今晚能来接受主作为自己个人的救主。主啊，今晚我们祈求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震动你的教会，使我们知道自己活在什么时候。因为在昨晚的阅读中，我们发现这个教会时代是像温水一样不冷不热，并开始进入到了世界中，那形式主义的藤蔓在教会周围生长，扼杀了教会属灵的生命。所以主啊，今晚求你赐下镰刀和锄头，除掉所有挤住教会的杂草。神啊，在我们虔诚的等待时，愿教会应得的所有伟大的属灵祝福，就是主耶稣因受死而使教会能得到的，今晚能成百倍的临到。主啊，当我们敬虔的等待时，愿这祝福像大雨一样倾倒在人们身上。当我们打开你的道，我们知道这道乃是生命的道，是神自己画在了书页上。主啊，我们祈求你将圣灵差派到你仆人的心里，得到一个适合这时候的道。主啊，在我们一起祈求的时候，求你听你仆人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为了他的荣耀，阿们。但以理书5:25所写的是 Mini Mini Tickler 无法尔心。我们正在面对一些的东西，那毫无疑问，那这里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那我们基督徒，那还有计时器，这世界到今天都没有答案，科学今天还没有答案。那最可惜的，或者说那部分可惜的是，教会也没有答案。而我们本应该是人们可以来找到这些答案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偏离了。那在每个时代，在每个时代的交叉点上，总是有审判之前的警告。如果人们无视警告，那除了审判就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了。只有两件事，怜悯和审判。那当你弃绝怜悯时，审判那就会自动临到了。那任何人都可以到街上看看，那读读报纸，听听收音机，那我们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错了。那既然出错了，那么神的圣经绝不会不给我们答案的。看到我们国家现在所去到的地步，我们知道除了审判不会有别的了。那我可以毫无亏欠地说，如果神放过美国，我们这可爱的国家，我们的家园，那不审判他，那他就有义务复活索多玛和摩拉，并为焚烧他们而道歉。没错，因为我们犯了同样的罪。神爱罪人， 他恨误人的罪。所以你看，是每次都要以同样的方式做事，他不能在某一时候采取一种的行动。那当同样的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在第一次采取的行动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在第二次用，否则他第一次的行为就是错的。我们是凡人，我们是有限的，头脑有限，而他是无限的。因此随着时间的继续，随着世代的兴衰，我们变得更聪明，受教育程度更高。但神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的，他并没有变得更聪明，因为他是无限的。那所以当无限的神被呼唤到场行动的时候，他第一次行动的方式也将是每次当同样的危机到来时他做决定的方式。所以如果一个人是罪人，而神被罪人呼唤出场来拯救他，神怜悯并拯救了那个罪人，那当下一个罪人来了，他也必须来拯救他，否则当他拯救出第一个罪人时，他就做错了。那他当一个病人来到神这里祈求怜悯，神治愈了他的身体，那么当第二个病人来的时候，他必须来应允同样的事情，否则当他给第一个人治愈时，他的行为就是错误的。因此如果罪是被审判的，而他因罪而做出了判决，那当这种罪再一次出现时，他也必须再次的审判罪，否则的第一次的审判就是错的。那因此当索罗马和马拉的时候，他们的罪那被这样审判，那么如果美国犯同样的罪，神必须给这个国家同样的审判，否则在审判索罗马的时候，那就是做错了。在每个时代的交叉点，那么有过几个交叉点，那当时间用尽，那人的能力失败了。那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在大洪水的毁灭中，那现在我想为我所要讲给你们的提供一些的背景。在洪水之前的世界里，在该隐和亚伯之后，赛特被兴起代替了亚伯，这预表那位公义的主耶稣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那人类开始从这两个男孩繁衍出来。那如果你注意到人变得聪明有智慧，但精明从来不是从赛特这边来的。所有的这些科学家聪明精明受教育的人都是从该隐这边来的，那肯定的，因为他们吃的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但是另一边却是谦卑的一边。那后来到了一个地步，世界充满了伟大的科学家，那变得很邪恶，那也很虔诚。那到了时间的节点，神必须要审判罪。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在他的审判到来之前，他差派先知、天使、超自然、伟大的迹象和奇事，然后行了毁灭。那在以色列的孩子们出来的时候，那教会冷淡了下来，那他们在那里成为埃及的大人物啊等等。那之后就出现了先知、天使、信息、超自然和对埃及的审判。在主耶稣到来的日子里，那教会又冷淡下来，罪出现在教会里，那然后出现了一个天使， 向撒加利亚显现，一位先知出场了，然后出现超自然的事，让审判临到以色列，那他被分散到了世界的四方。那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到了另一个路口了。我们在天主教中度过了1500年的黑暗时代，马丁路德来了，然后又冷淡了下来，卫斯理来了又冷淡了下来，接着浸信会来了又冷淡了下来，紧接着五旬节运动又冷淡了下来，那会儿他从没有变冷，他变得不冷不热了。但是就在五旬节教会的这种大大的冷淡或不冷不热之前，必须再次出现超自然，即先知，还有伟大的信息，还有病人得医治，死人都复活，这是神的指示牌。我们到末了了，教会变得不冷不热，冷淡了下来，走开了，一定得是那样的，神说会是这样的。但警告是给那些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今晚的主题从其中一个节点开始，那是在我们的场景是在巴比伦展开。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它出现在圣经的中间，它出现在圣经的结尾。那世上没有新事，历史总在不断重复着，那每一个的主意都出自创世纪。如果你回去细细查考，那就会发现今天地上的每一个的主意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因为创世纪的意思就是开始，是种子。那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所有的罪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什么是罪？罪是正义被歪曲了。那你们有想过吗？你们结了婚，有妻子的男人，你和妻子住在一起，她是你的妻子，那如果你们是合法婚姻，那她就像你娶了之前一样的纯洁圣洁。但是与另一个女人的同样的行为，就是把正义扭曲成为了不义。那虽然是同样的行为，但你的灵魂将因此被定罪而下地狱，一切不义都是正义的歪曲。疾病是健康的歪曲，死亡是生命的歪曲，每个现在的事儿以前都有过。那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圣经的中间和圣经的结尾，那我们就有必要对巴比伦进行一些研究。那首先，它是由宁禄建造的，宁禄是韩的儿子，那是一座伟大的城市，那所有周边的城都向这座大城进贡，那这就像一个大的组织，那所有教会都向那这位大的首领首脑进贡。巴比伦建立在示拿谷地，是众多的谷地之一，那是当时已知世界中最富有的地方之一。那幼发拉底河、那迪格里斯河从那上面流过，幼发拉底河正好穿过那谷地。那这些信息可以从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和许多古代的作家那里得到。那我们注意到他建造的目的，那是要占主导的地位，当统治者。神从未打算要任何的城市或人去统治另一个，我们都是一样的神的受造之物，都是按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被造的。那这座大城被建造成，那让我们来看看的， 那围绕着这个城市转一圈有120英里，这个城市的城墙厚度达80英尺。你可以驾着马车让马在城墙上转圈飞奔。城里的每条街道都有大约200英尺宽。那在那个时代，一般城市的街道都非常的窄小。那我去过世界上的大部分的地区，有些老城，那比如在挪威等等，那城市都非常的小，他们甚至不能在街上开汽车，因为那些的街道过去是走小马车的。但是在那些巴比伦城的街道，那他们简直像这个礼堂一样的宽阔，许多战车可以同时的驶进来。那如果我们注意，当战车穿过任何一个打开的城门，每条路都会直接通往坐落在市中心的宫殿。那不久前在罗马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条街道那看起来都通向梵蒂冈。他们不用路牌，而是用拉着圣子基督的圣母之手指向城市。那但整个的城市那街道都一直通往宫殿，那在宫殿的门口有很大的台阶下来，那幼发拉底河在宫殿前面穿过城市。那在这座大城有雄伟的城墙和宏伟的大门，有坚实的黄铜造成，有100多英尺高。那我得注意，沿着那些城墙，那有摇曳的花园，城市的中心有宫殿，幼发拉底河那从这旁边经过，那完全是天堂的样式。那是个什么呢？它是由魔鬼设计的一个扭曲的天堂，那被称为通往乐园的第一道门，那后来被称为混乱，也就是被盗的意思。瞧，是魔鬼试图把整个世界团结在一个庞大的神职人员的头之下，他们总是企图这么做。他们今天正用这个来营造一场精彩的表演。那在这个城市，那他们有那最大的军队，那他们有最好的建筑材料可以从世界各地带给他们，整个世界都向这个城进贡。而在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墙的背后，那他们感觉多么的安全。他们有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大脑，最好的战车，最好的马匹，武装的最好的士兵，他们吃的更多，穿最好的衣服的人，在这样的墙后面多么的安全。这不正是这个国家完美的写照吗？所有的都是最好的，有最好的科学家，武装着最好的军队。那要是当他们躲在这些墙的后面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按照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生活，他们绝对会没事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安全的。那这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态度，因为我们拥有最好的、最伟大的、最强大的军队，最好的枪炮和最好的机器，最好的食物，最好的一切，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记住，任何一种墙都不能把天上的神挡在外面，无论是天然的墙还是教会的墙。神从天上垂看，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不知道的，没有什么是神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会是这样的。他是无限的神。当人们认为他们是安全的时候，那罪就进来了。 那如果今晚那这里恰好有瑞神，我不是想要伤害你们的感情，但我最近刚从瑞士回来，那要是说到一帮独立的人，那就是他们了。他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战争了，那他们没有什么事需要靠打仗来争取的，因此他们对什么都漠不关心。那请原谅我这种通俗的表达方式，他们有点像是浮肿。那当星期天早上的时候，你还以为千禧年到了，那所有那些亵渎的胡作非为钟声铃铛响起，甚至你几乎听不到自己在街上大声说话的声音了。那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低档主耶稣的批评家。为什么？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能搅扰到我们的。那我越过边界到了德国，弟兄，我是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不得不躲到建筑物的下面，他们在街上会被焚烧。那他们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当像希特勒这样的流氓把他们带进那种境地时，相信神意味着什么。德国许多真正的基督徒不得不为他们得到的每口食物而祷告。那迫害使教会变得更强大。神总有一天会兼顾这个美国教会，把它藏在某处的防空洞里。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会纠正的。那他们没有防空洞能躲避现在的这个炸弹，他会在地上炸一个175英尺深150平方英里的洞。即使你进入地下1000英尺，那种的冲击波也会折断你身体的每一根骨头。这地底下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再说向这个教会保证有一个地方给教会是一个避难所，它不是在地下用钢筋做成的，而是用羽毛做成的。在主的翅膀下，教会将安全的得到它的地方还有它的位置。所以这是唯一的藏身之处。神造了那个，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是我们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要么是信靠，要么是灭亡。我们伟大的国家，它是个伟大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极力的谈论共产主义，那你可以收听到所有的节目。那不久前我有幸与尼克松副总统一起共进早餐，那他整场的谈话，他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是共产主义。我只是个小圣果伦的传道人，那坐在他身边我感觉挺不错的。但我们要担心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知更鸟啄苹果伤害不到他，杀死苹果的是果核里的虫子。伤害美国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在我们当中自己的腐烂，我们的不道德的行为正在打破这个国家的脊梁。母性被摧毁了，教会也衰亡了。我们曾经为之站立的所有伟大的事物、伟大的原则等等都腐烂在我们脚下了，所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杀死了我们，而不是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的国家。罪是每个国家的耻辱。当做母亲的花100美元去买一只塌鼻子的哈巴狗，请原谅我这样的表达，把小狗带回到家里，给他一个母亲的爱，让他坐在汽车里，给他做节育手术。母性及这样的伟大原则就败坏了，任何一个堕落到这种状态的国家都会陷落的。我们的女人被允许在街上脱光了衣服走来走去，所有那些粗俗未经审查的电视节目，结过4-5次婚的女人，那这是这个国家的妓女，小女孩们以她们为榜样。我们商店的橱窗里面 装满了大卫·克洛克特还有独行侠。谁是独行侠？这个城市有九成的孩子可以给你讲更多关于大卫·克洛克特的事儿，却没有办法告诉你耶稣基督的事儿。没错，那就告诉我你害怕共产主义，你该害怕的是魔鬼。母亲们把孩子放在家里，让保姆照管他们，自己跑去酒吧的某个地方喝酒，厚颜无耻的把脚搭在栏杆上，还唱着神保佑美国。那种女人是我们曾有过的最糟糕的东西。我是美国人，我爱我的国家，但我相信真正的美国精神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美国精神，它在我们脚下腐朽败坏了。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所在，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因为我们觉得很安全了。哦，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打败我们。没错，但有一位神在某一天会借着他的道和耶稣基督以及我们对待基督的方式来审判我们。那个审判即将临到，这些交叉点，这些迹象，他借着他仆人之手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他通过杰克舒勒、葛培里、奥罗罗伯茨和许多其他的传道人来传讲福音，使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这是指示牌，说明我们到末了了。当然一个属灵的人会明白这一点。有的时候我想知道，那不久前我站在约瑟伯茨的教会这里举行聚会的时候，那当我走进来时，那彼得告诉我，他说，爸爸，昨晚告诉本弟兄放映他来自非洲的电影《黑金石》，那要求人们那为此捐款，在他的施工上来帮助他。彼得说，我碰巧站在观众席上，我看到这个衣着简陋典型的瑞典裔的女人从口袋里边摸出大约100美元，然后把它捐出来帮助奥斯本弟兄。他说，我几乎要哭了，那可怜的女人，她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奉献呢？说不定是她省吃俭用攒起来的，但为了支持福音，让她能尽力传遍每一个的缝隙和角落，因为末期要到了。他说，那晚是第二天晚上，当我要离开时，他说，比利，亲爱的，那你可以给我一张祷告卡吗？他说，女士，我没有了，看看基恩和利奥有没有剩下的吧。那他们一张都没有了。他说，女士，我们一张祷告卡都没剩下了，都已经发完了。那他说，没关系，亲爱的，我明白。比利说，这位母亲，你明天晚上在这里等我，在前排，我会帮你弄到一张祷告卡的。那他说，好的，亲爱的。他拖着瘦弱的身体从会堂走了回去。那几分钟后我进来了，当祷告队列开始，伟大的圣灵降临了，显出了伟大的迹象和神迹。发生了什么？辨别心思和意念，预言了过去发生的还有将要发生的事，人们因被治愈了而欢欣鼓舞。那你意识到，我的朋友，那是主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信息。那我先停一下我要讲的主题，我想问问你们，耶稣说，就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一样，神的儿子到来也会这样。这一次不会是水了，而是火，他们会像焚烧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烧掉这个世代。那就要看看给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最后一个信息。那总是有三类人，那真信徒就是被拣选的童女，那还有罪人，那不信的人，那一个是信徒，一个是不信的人，一个是表面信徒。每个城市里边都有这三类人，每个教会都有他们，真正的信徒和不信的即表面信徒，我们只是和他们混在了一起。那诸位，在索多玛被焚烧之前，主的天使，那有三个来找亚伯拉罕，也就是信徒，那被拣选的， 那那是真正的心腹，真正的童女，灯里有油的。罗德是那种不冷不热的信徒。两个天使下来，试图把罗德从罪人和不信之人中来带出来。注意发生了什么？那看这个天使的特征。当他们离开时，再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迹象，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典型的迹象。他背对帐篷。那我们都知道，他们等待一个神应许的婴儿已经25年了。亚伯拉罕100岁，萨拉当时90岁了。萨拉在天使背后，那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在帐篷里，那帐篷在天使背后。天使说，既然亚伯拉罕是承受世界的，那么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他呢？他说，到了锁定的日期，照着生命的时间，那萨拉还需要等28天，到时你们将会得到一直等待的儿子。那萨拉在天使后面的帐篷里暗笑。哦，天使说，为什么萨拉在帐篷里笑？那是何等的心灵感应。萨拉说，我没有笑。他说，不，你实在笑了。那因为他很害怕。那记住，这同一位天使就是神，就是亚伯拉罕敬拜的那位。当这位天使离开时，亚伯拉罕说，他和神交谈过了。那这里的翻译为以罗心，全能的耶和华取了人的样式。神在地上，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彰显。耶稣基督在犹太人遭毁灭之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今晚在他的教会中显现，就在外邦人要遭毁灭之前仍然做着同样的事情。他每次的决定必须是一样的，他昨日是怎么样，今天也还是那样，将来永远是那样。你注意到了吗？那就在这里，毁灭的时候就要到了，罪在到处集聚，神恨恶罪了。这个国家到了一个地步，拒绝了神所差来的事物。那注意，曾经有一个人需要休息，他就下到了海边，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他听说过大海，所以他就上路了。他遇到了一个回来的老水手，那水手对他说，我的好朋友，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下到大海那里让脑子休息一下，我从未见过大海，我渴望看到它的巨浪，闻闻咸的海水，听听海鸥的声音。老水手说，我生在海上，我听海的声音听了40年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那你瞧，他见得太多了，没有什么能再激动到他了。那你们五旬节教会的，那还有你们其余的所有人，这就是今晚你们的问题。你见过这么多神的事情，以至于对你变得太平常太普通了，你就不把它当回事了，你太轻忽他了。那回到我的故事，那这个小女人，我猜她走到台上然后坐下，伟大的圣灵下来开始分辨，说坐在看台上角落的小女士，穿着格子裙，你是为你的丈夫在祷告，你丈夫在某个地方工作，他的名字叫某某某，你正为他祷告，因为他的一只耳朵聋了，但是主如此说，他刚刚痊愈了。他低头看了看手表，看看当时是什么时间。那几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家时，他的丈夫在门外高声大叫着，他能听到了。这夫人说，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他说，我坐在凳子上，就在某某某个时间，我的耳朵打开了，真是一分钟都不带差的，正是主神说的痊愈了的那个时候。有一位贫穷的被忽视的那有色人种的妇人，是个黑人，坐在过道上哭泣， 那因为他没能拿到祷告卡，不能到台上来。那圣灵移动，那到他所在的地方，那我看到那个光悬在这上面。神对着说，女士，你的名字叫某某某，那这是来自圣灵，我这辈子从没见过的，甚至都不是我在说话，那肯定不是的。主告诉了你患有肝脏硬化，那你患有什么什么疾病，那他差点晕了过去，简直是太完美了，一直都是，而且永远都是。如果是神的，就必须是完美的。我49岁了，这永远不会失败，这不可能失败。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次就失败了。但神不能失败，因为他是神，他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失败。那然后神告诉他，但是你来这儿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你有一个妹妹，萨肯瑟州的小石城，在医院里，那是个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已经10年了，完全疯了，那把头撞在墙上，他看起来像是昏了过去。但是主如此说，他刚刚恢复正常了。那第二天早上，那护士长就让他出院回家了，这成了一个完美的案例。那第二天晚上，他飞到了芝加哥，在讲台上做见证。而今晚芝加哥的威士忌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多，每个夜总会都还开着，女人们仍然穿着短裤抽烟，教会像往常一样在醉里趟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很安全了，就因为他们属于教会，就因为你们是美国人。博斯沃斯利兄去世前说，他曾问过一个女人说，你是基督徒吗？那这女人觉得像被侮辱了一样，她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根蜡烛。蜡烛和这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她问另一个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他说，我想让你明白，我是美国人。好像这有什么关系似的，跟那个蜡烛差不多。直到你接受了基督，由圣灵而生，成为基督耶稣里边新造的生命，否则你就不是基督徒。要是少于这个，你就失丧了。你可能会是五旬节派的，向前祷受洗，向后祷受洗，这样那样。你可能在圣灵里边唱过歌，说方言，在圣灵里跳舞，不管你可能做过什么，但如果你没有真正从神永恒的灵而生，你就是失丧的。如果你是重生的，那么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良善、顺从、温柔、耐心，这些圣灵的果子会宣告这一点的。这些果子都是在圣灵中结出来的，安全了。哦，巴比伦认为他们是多么的安全，他们拥有一切，他们有宗教，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们的女人变得不道德，他们的男人有感觉，他们的传道人到了一个地步，以为天底下就他最大了，除了他没别人了。他们有一个王在那里，一个现代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一个红的发紫的男孩，还有摘豌豆的厄尼，那或他们中的一些人，像那种今天我们美国称之为伟大的人。于是他抛出了一个大型的摇滚派对，他邀请了所有的名流前来，他将开一场现代的摇滚乐，就是这样。瞧，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是换了个新名字而已。那个老查理·巴里科恩，你们的祖母们常称之为老稻草人，他的帽子拉下来，喜欢喝威士忌和啤酒，在以前是老查理·巴里科恩，老稻草人，但弟兄们，他今天穿着燕尾服，坐在保险杠上，在每个冰箱里。他进入了上流社会，但他仍然是同一个老魔鬼。没错，他们也许没有称他为摇滚乐，但他是一个摇滚乐。这个过去时代红得发紫的男孩，他说要举行一个大派对，那我真的要搞一个。于是邀请了那所有当兵的，他弄到了全国最好的威士忌和啤酒，所有的女人都为他们的婴儿找了保姆，那他们都上来和这些大兵们一块跳舞，他们玩得很尽兴。那我想他们有一个现代的电视转播，那些帘子垂下来，大的花园在神庙的后面，那他们点着了许多的大蜡烛，把那里照得雪亮。哦，他们拥有多时髦的时光啊！ 我能想象所有的女人把脚踢在空中，兴奋的大声喊着 Whoopi。 那这些士兵们喝醉了，怎么狂饮着酒？那正如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他们这一次也会做同样的事儿。这和我们今天的美国有什么不同？这些夜总会等等有什么不同吗？怎么就 95% 的人被称为基督徒？绝对的。前段时间我没时间说这个了，我走进旅馆房间，主日学的老师们他们都坐在那里喝醉了，甚至都不能够彼此扶起对方来。没错，那当他们举行的盛大的派对，那里将没有人可以搅扰到他们。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他们被250英尺高和80英尺宽的城墙保护着，任何地方都站着卫兵，最好的战车，最多的食物，他们拥有一切。他们为什么要担心呢？当人们这样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灵魂里没有任何的负担。你的讲坛里有个讲员，他把头发梳得紧贴头皮，紧得连嘴巴都咧到后面了，像垂死的小牛一样刷门。就因为他有博士学位，就以为自己很潮流一样。我宁愿让我的家人坐在那里听一个不知道他的 ABC， 不知道如何区分咖啡豆和豌豆，但却知道主是的救主的传道人讲道，也不要他们所有的这些的华丽，他们的燕尾服和翻起的衣领。是的，魔鬼总是会做那种的事情，他是这么开始的，而且仍然在这么运行。现在我要你们更进一步的注意一下，当他们在举行这个大派对，他们跳舞玩得尽兴，喝他们最好的奥特92或任何别的他们那时代最好的90，那这些只是为了炫耀那他们的好时光，那跳舞还有其他所有的，但他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什么。当每个人都跪下祈求祷告哭泣，想要他们的男孩子完全的回家，但当他们回来时，你用什么招待他们呢？啤酒威士忌，这就是他们首先能娱乐的东西。你本该跪下感谢神，主啊，请让我们远离战争吧。多么的羞耻，在神的眼中这是多么的羞耻。那诸位，那女性本应着装得体，行为举止像女士那样，但你看他们现在的样子，男人们本该回到教会服侍神，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出去狂欢，四处游荡，喝酒抽烟，各种荒唐的东西，对神漠不关心，对神的认识比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还少。然而他们还声称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像基督徒一样的生活，圣灵的果子会随着你，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会活出基督的生命。你顺着南瓜秧子下去，就会发现南瓜，你去了葡萄藤那里，你会找到葡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来到教会发现了什么？我的宗派比你的更好，我们绝不在那场的聚会里边跟你合作。吼吼，争吵挑刺儿苦读，这不是属基督的，当然不是了。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今天，我能看到他们狂欢作乐，过了一阵子就像我们那些广播和电视里的喜剧演员或电影明星一样，他们想弄些开心的事情，讲过关于秃顶的传道人或别的什么的笑话，那就像你知道的那样，他们喜欢弄点那些取笑宗教的东西，那就像艾维斯普雷斯利这样的人，那这些家伙来到这儿制作一张小专辑，或举行某种的宗教仪式，或唱某种的宗教歌曲，然后出去说他是属于宗教的，一边是摇滚乐，另一边是宗教，你不能从同一个泉源得到苦水和甜水，这不只不过是魔鬼的谎言而已。加勒人犹大和艾维斯普雷斯利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加勒人犹大因卖基督而得到了3块银子，艾维斯普雷斯利是五旬节派的男孩，他出卖了基督，得到了一大堆的卡迪莱克和100万美元，这就是区别。厄尼福特唱着那些赞美诗，一张脸长到可以伸到搅拌器的底部喝白脱牛奶，那看起来好虔诚，他转过身来，就胳膊里搂着那些女人，所有这些的东西，那还有这个亚瑟高弗雷， 那和他们所有的这些的人说这么肮脏的军队，教诲你们这些人会听这些的东西，而你们的孩子们以那些东西为榜样，你本该去读圣经，以基督为榜样，远离那些东西。这个国家正在灭亡，绝对是的。哦，在那个时间的交叉点，他们在巴比伦就是那么做的。现在他们该更清楚，那因为那个国家有一个真正的神的先知，他们的国家正在复兴，但不是在他们那个阶层。这注意发生了什么？他们说，现在让我们来讲个笑话吧。这个年轻的政客站起来说，那我们只想从他们这些圣果轮身上找些乐。那你知道几年前我们国家曾有很多的圣果轮，那他说，我的父亲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带到这里，我们去拿他们的器皿来找点乐吧。哦，弟兄，有个地方你会越过怜悯和审判的分界线，恐怕我们已经越过了。坦白地说，我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越过去了。那他们却拿了主的神圣的器皿。那什么是主的器皿？是装载着祝福的东西，这就是神的教会，你们是主的器皿。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取笑他们，取出来倒酒和威士忌或其他什么东西进去。让我们来戏剧化模拟一下这个场景。我可以看到这个现代的艾尔维斯普利斯利，那或者那些今天可以和他相比的，以及他正在搞的这个现在的摇滚乐，他们是战士，女儿躺在他们的腿上等等，那让些保姆在家里来照顾家，那他们称他们妃子，那就是合法的妓女。那今天这正是这个国家所充满的，结了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因为他们有某种，他们称之为身材好或别的什么，某种漂亮的脸蛋。弟兄们，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偶像。像以前我们必须得派人到巴黎学习如何教我们的女儿脱掉衣服，现在巴黎派人过来向我们学习了。我会讲到这一点的，那还是不，我没有时间了。找个晚上我讲讲魔鬼入侵了美国并推翻了政府，看看我们在哪儿了，在哪些事上成了世上最下流的。我们美国人的离婚率比世界其他的地方加起来还多。没错，这是怎么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但在这一切当中，一直有一个真正圣灵的复兴正在进行。你真该看见了，他就在眼前震动，但他们看不到。但不管怎么样，神依然是差遣了圣灵。那差不多是那些大人物举起手中的杯子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说，嘿，你知道我们住的圣果轮那些人吗？我们在这里为他们干一杯。哦，弟兄，如果那不是一个好的电视转播，他们认为那会震动全国的，会的。但是神也有能震动的。所以就在他准备要喝的时候，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他碰巧看到从天上下来一只人的手，那那有一面巨大的粉墙，哪有蜡烛不是在黑暗里，就在灯光下，一个人的手下来，写到mini mini tick无法尔心，写在了墙上。我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小丑站在那里，他的眼睛突然在他的脸上鼓了出来，他的膝盖都哆嗦地碰到了一起。他站在那里看着，圣经说他的膝盖都碰到了一起。在今天的时候将同样会有一个震动，所有人都会颤抖。那什么发生了一些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事儿。他以为的外面有军队，在神从天上往下看，人的手开始写字儿。我可以看到士兵们，那只会和这些女人们跳舞，那那里的男人，那么可怜的妻子在家抱着生病的婴儿在地板上来回的走，在那里他们把另一个女人抱在自己的怀里边，就像一个现代的美国正在享受着大好的时光一样跳舞欢呼。忽然一下子出事了，他们开始看着他们的领袖，他们发现他们往墙边的看，笔记在墙上，神介入了。所以那我就听到王说，这一定是宗教的东西，那我们来另写一张专辑。那像我们那些的歌手和我们今天的一些喜剧演员做的那样，于是派人去请来了主教，大主教，这所有占卜的，那还有顾问， 他派人请来地方长老和所有的神学博士，他把他们都带进来解读这个笔记。他们在我那里是发生了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说方言的事情，未知的方言。他们从未接受过任何关于方言的教导，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怎么能有解方言的恩赐呢？那是在第一个外邦帝国的十字路口，墙上有一个未知的方言，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但是一个未知的方言写在了墙上。这些传道人说，我们对超自然的事儿一无所知。今天就是这样的，你谈论神的意志和神的能力，九成的人对他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人搞出来的冷漠的古板的神学。哦，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可怕的日子，人们会灭亡，但他们依旧不会听从的。就是这里，他们写在了墙上，但他们无法理解。那所以传道还有其他的，那么整个一群都吓了直抖。但那个小王后来了，王后是谁？她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摇滚派对，她一定是在某处参加了先知举行的祷告会。乔治不在那里，因为圣经说他在那时来到了那个派对上，走到王的面前，他说：“哦，王，那是代表了教会，王后，王的心腹。”那是跑进来说：“哦，王啊，不要因为这些神学博士不能读懂超自然的事情就惊慌失措。但在你的王国里边有一个人可以读懂这字迹。今晚我很高兴有一个神人能够懂得超自然的事情。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忽视的那位，他在我们中间。他懂得超自然的事。他们派人去请到先知但以理，他进来了，他说他会读，因为他有翻方言的恩赐。于是他开始解释未知的方言，并告诉王将会发生什么。国王以为他是安全的，但他并不知道一直以来有一个像俄国这样的无神论的国家。那记住，先知不在马代波斯，他在巴比伦。巴比伦正在进行大摇滚乐的派对，复兴也在那里同时进行，先知在那里，信息也在那里。但一直以来，马代波斯人那就像俄国一样，那没有神而且无情，那已经找到了一条路。他们也有一些的科学家，他们绕过了幼发拉底河。今天当我们以为在我们的摇滚乐和那些的不起我起舞中，那还有我们在街上公开进行的这些脱衣舞中，我们什么都有了，你都不必再去剧院看了。他们就在街上举行脱衣舞表演，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脱衣舞，来到了街上，打扮的像耶洗别，还自称是基督徒，字迹就在墙上。天空中出现了人造卫星，我们无法与他们竞争。哦，我们也发射了一个，它离地三英尺，然后就飞不动了。今晚我们往上看，会发现一个大的人造卫星正在环绕地球。在俄国，只要一个人多喝一杯伏特加，我们就可能在早上之前化为灰烬了。葛佩里前段时间在他的广播里边说，那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美国在数分钟内成为俄国的卫星，要是他们想这么做的话。怎么回事？我们觉得很安全不是吗？当我们把神关在了外面，我们引进了摇滚乐和所有现代娱乐的那些的东西，把神从画面中取了出去，字迹在天空中了。圣经说天上会有迹象，我们见过飞碟，那飞行的碟子，五角大楼，甚至想不出他们是什么。天上的神秘迹象，地上有海浪翻腾，海啸，多处都有地震，各种的事情发生。那教会它变得不冷不热，他们甚至不能坚持完整场的聚会。 怎么了？这是因为圣经必须应验，美国字迹在墙上了。那俄国如果他们想的话，那你知道他们从不展示他们最厉害的，我们也不，但我们的罪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步。教会没有了祷告，冷漠偏离，我们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他们要发射了又如何呢？他们现在的卫星上携带的炸弹有一吨半或两吨重，我们无法用导弹射中他们，我们对此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制造出一些的氢弹，那直接给送到美国上空说投降，否则变为灰烬。这一点他们在接下来的15分钟内就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办呢？那条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投降，五角大楼会投降，国会会投降，那会发生什么？就在我们烂醉如泥的时候，就像另一个珍珠港一样，大批的舰船飞机满载着不敬钱的男人，那些俄国的士兵，他们直接闯进我们的家中，抓住那些的妇女，强暴他们，在街上打破他们婴儿的脑袋，占领你的家，把你踢出去。你能对此做什么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的字迹，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听着，弟兄，这可能就在明天早上发生。既然已经如此的近了，这里有多少人平时读报纸并且明白这可能发生在早晨到来之前，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人，那你可以举起手了吗？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早上，教会在那之前就回天家了，那么主的到来有多近了？哦，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叫我圣滚轮了，我感觉很兴奋。听着，主随时都会来的，我们在十字路口了，迹象骑士手写的字迹，人造卫星路标，所有这一切加上教会的日渐冷淡，我们到时间的末了了。朋友们，你们会怎么做呢？别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童话故事，这来自主如此说。最后我想说，不要相信科学家，科学家来自错误的地方，他们一开始就这么做了，他们依然还在做。精明受过教育训练的人来自错误的一边，内心谦卑的是来自神的一面，不是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我不说他们不可能是神这一面的，我不这么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另一方，那带有社会的福音。我们相信一个老师的福音，他拯救最终之人，让你生活不再一样，让你充满喜乐和幸福，并期盼主的到来。神怜悯你，南卡罗莱纳的格林威尔，愿神怜悯你，醒来吧，你到了时间的末了了。这是手写的字迹，不是在墙上，而是在空中。神说会来的，他在那里呢，这随时会发生。那诸位现在安静一会儿。我最近有幸访问了印度，在那里我举行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大约有50万人，人们甚至无法挤进去，因为一个盲人得了医治。我见到如此多的人来到基督面前，远远超出了非洲的3万人。而当我进来的时候，那我拿起那份报纸说地震一定是结束了，因为鸟儿正在返回。我不需要读这篇的文章，我现在都还记着，那他是这么说的。大约在地震发生前一天，那在印度，他们不像我们那样，那用铁丝网，那围墙，他们高大的围墙是用岩石做的，他们许多的建筑都是用捡起来的石头垒在一起建成的。小鸟进了岩石的缝隙来筑巢，在高墙和牛的院子周围，那些牛在下午回来，站在那堵墙的周围，那在那里边乘凉，那他们站在那堵墙的周围聚在一起躲避烈日。但有一天，听我说，朋友们，地震发生前一天，所有的小鸟都飞走了，离开了他们的巢穴，出来到田野中间，落在灌木丛中。所有的牛羊从墙周围出来，走到田野中间站在一起，互相的遮阴。 是什么告诉他们地震就要来了？是很久以前带领他们进入方舟的同一位神。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直到地震结束了，然后他们又开始回来了。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读不会写，但他们是神的受造之物，只能够依靠他。我不是想用这些来支持我的无知，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接受教育，但教育是福音有史以来最大的障碍。弟兄们，不要依赖你的教育，不要依靠你的社会，依靠你的国家，依靠你的教会，你要依靠神，他曾引领你，将来依旧会带领你。听着朋友们，今天让我告诉你，如果神的警告鸟儿飞离危险，从他们的墙壁里边飞出来，如果在那警告羊和牛离开这些墙，因为他们会倒下，那么他能为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男儿女人做的，岂不要比这些更多多少呢？听着朋友们，让我再次告诉你，听听这个，确保你不会错过。你们这里所有的人，你们的每一个，远离巴比伦现代的城墙。这些教会教导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那种心里可以感受到的真正信仰，离开那些现在的城墙，他们要崩溃倒塌，赶紧跑进神的恩典中，向耶稣基督呼求。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你们能站立一会儿吗？哦，神啊，求你怜悯人呐，快跑吧，快跑，赶快赶快赶快跑到基督那里，远离这种形式主义的现代城墙，赶快进入神的恩典中。所有你们进敬会卫的公会五军结拜的阿萨勒派天路圣洁拜天主教，你们所有的人离开这些现代教会的城墙，因为一个大的教会你就觉得自己很安全。我并不是反对那个，但是弟兄，除非你在神的恩典中被找到，被他的良善还有他的能力覆盖，否则呢，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在聚会结束前，我们低头闭目的时候，我感觉被引领要说出这一点。那最近，请大家不要动。那最近，那大约100年前，有一个名叫丹尼·格林菲尔德的现代美国福音传道人，那他梦见他死了，在他做梦的时候，他以为上了天堂，他到了门口，当他在门口时，看门人出来说，你是谁？来靠近这个圣地。他说，我是丹尼格林菲尔德，美国福音布道家。他说，先生，如果你的名字在册子上，我会看到的。他看了看那本册子，没有这个名字。他出去说，先生，你的名字不在这本册子上，你必须离开这道门。他说，先生，我是一名福音传道人。看门人说，你是谁我都忘不了，我只看这些册子，你的名字不在册子上。那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回答说，那你可以去白色大宝座前上诉你的案件。他说，如果这是我唯一能做的，那我只能这么做了。他说的开始在太空中移动，越来越快，然后当他进入光中的时候开始放慢了速度。那光线是从一个特定的地方来的，但是当他到达光的中心时，他停了下来。他说，哦，这是何等的地方啊。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说，丹尼·格林菲尔德，为什么你来到我的审判台前？他说，先生，我在门口被拒绝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里把我的案子向你上诉。那声音说，好吧，你会根据我的律法来接受审判。他说，丹尼·格林菲尔德，你说过谎吗？他说，我以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我知道确实有些事情我没有说真话。所以他说，是的，主啊，我撒过谎。他说，你曾偷窃过吗？丹尼格林菲尔德。他说，如果我曾做过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很诚实，但在那一道光的面前，他说，我想起了我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交易。那你瞧朋友，现在在地上，那你所有现在的感觉，你可能会认为那没事，但有一天在那光的同在下，那些你认为是很对的事情就会变得是阴暗的了。他说，是的，说我偷窃过了。他说，丹尼格林菲尔德，我的律法要求完全，你完全吗？丹尼·格林菲尔德。他说，不，主啊，我不完全。他说，他在等着听那个大的声音要说，离开我， 你这可憎人。他说后来他听到了一个他听到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没有母亲的声音能像那样。他转向他的右侧，他说他看到了他所见过的最甜美的脸，没有母亲的脸看起来像那张脸。他走近他，用他的手臂搂着他，他说父啊，但尼格林菲尔德在地上的生活并不完全，这是事实。但是丹尼格林菲尔德在地上时做了一件事，他为我站立，所以当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也为他站立。今晚我想知道，朋友们，如果你那天要靠你的教会为你站立，或是你靠一些小的经历在那天为你站立，谁能够为你站立呢？你认识什么？他会为你站立吗？你现在为他站立，那么他到时又会为你站立。那当你低头的时候，我祈求你会是真诚的。这里所有人都只想说，亲爱的神，我今晚站在这里，因为我在为你站立。我愿你到那天为我站立。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女人，一个好的男人，好的男孩或好的女孩，但主啊，我真的想你为我站立。我现在举手作为一个迹象，我希望当我为你站立时，你也为我站立。你能举起手了吗？会堂里所有的人，神祝福你们。有五六百人，也许还不止。希望基督能为他们站立。你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基督会在那一天来表明他的。那甜美善良的声音，当你挣扎垂死的时候，头倒在枕头上，脉搏即将停止，你的手脚冰凉，你的喉咙在挣扎，医生摇头走开了。如果你是认真的，就会有人为你站立来支持你。请低下头，等会儿我要请约瑟来这里领着我们祷告。当你低头时，尽力真诚，用你的全心继续祷告。我把聚会交给约瑟波斯弟兄。